中国政经恶化，似中科股风险骤升。滴滴闪电上市特遭调查，疑涉集光斗。19岁王靖宇揭重庆父母而遭酷刑。余茂春反驳集将14亿华人同中共捆绑。国安法恶化环境，11万港人离港。亚太遭勒索软件攻击升2.4倍，台湾第五。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的7月6号，以下是详尽新闻内容。资深投资策略师戴卫罗奇表示，由于中共正在进行的监管和打压，以及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持有中国科技股风险太大。据 CNBC 报道，独立战略公司总裁兼全球策略师罗奇星期一在接受 CNBC 的亚洲财经论坛的时候表示，有很多问题都和政治有关。在拜登总统上任后，美中关系继续动荡。一些观察人士警告说，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拜登保留了前总统川普实施的针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很多限制，其中包括对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以及中国顶级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的出口管制。罗奇说，中共和美国及其盟友的紧张关系意味着中方在获取机器人等高端产品，特别是半导体等高端产品方面将遇到困难。与此同时，中共监管机构加强了对中国一些最大的科技公司审查，包括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和打车应用滴滴等。罗奇表示，这些打击行动增加了中国公司未来的不确定性，令到金融技术领域的公司利润减少，对投资者吸引力下降。另外，中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星期一宣布，对货车帮、运满满、Boss、直聘等网络平台亦都启动了网络安全审查，扩大了对中国科技业的调查范围。这三家公司的母公司没几耐之前才在美国挂牌上市。受到消息影响，同时拥有滴滴全球和满运集团股份的软银星期一在东京证交所股价大跌 4.9%。中国最大的网络打车公司滴滴出行日前在美国闪电上市，随即就遭到中共当局严厉审查，滴滴的 App 亦被勒令下架。据台湾新闻网站新头壳星期一报道，滴滴背后有江派资金，上市后突然遭到整肃，释放集江两派再一次激烈内斗的信号。有接近滴滴知情人士透露，自递交招股书以来，滴滴已经获得10倍超额认购，即获得超过400亿美金的订单，提前超额完成原计划40亿美元的募资目标。不过，滴滴今次上市却极为低调。据证券时报网7月1号报道，滴滴从公开交表到上市只花了20日，3日明确发行价，不开会，不敲钟，静静上市，却营造了一场资本狂欢。但是就在滴滴上市告捷之际，突然遭到中共审查，除了下架滴滴出行 App， 同时要求滴滴整改。财经真相的财经评论人士在视频节目中说，滴滴上市的目的就是圈钱、洗钱。早在2015年，滴滴就已经开始筹划上市之路，但功亏一篑。今次从6月11号提交申请到纽约上市，时间极其匆忙。滴滴为何静静上市？说明他们知道有人在盯着。财经真相表示，滴滴是习近平对手江家的资产，腾讯、阿里巴巴都是股东。他乘着党庆百年开会的时候静静上市，这边刚上市，党庆刚一过，网信办就开始了。这里边集光斗的痕迹很明显。财经真相认为，滴滴被查本质上是中共最高权力斗争的结果， 不希望挂牌上市，为中共太子党投资者带来巨大利益。19岁的中国青年王正宇今年2月因为在微博质疑中共军人在中印边境冲突中丧命人数的真实性而遭到官方网络通缉。日前他发出最新消息，揭露中共疑似对他的父母动用酷刑逼他回国。7月5号，王正宇在推特上发消息说，他收到来自重庆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告诫信，内容显示他的父亲王斌、母亲韩静已经主动前往重庆市沙坪坝区分局陈家岗派出所投案自首，并表示主动配合警方调查王正宇之前的不当言论。另外，王斌还在7月2号主动向办案机关提出申请录制录音，希望透过办案机关转交给王正宇。办案机关就软硬兼施，警告王正宇现在勒令你即刻删除相关社交平台的不实内容，并指他的父亲在得知他进一步分裂国家行为之后心脏病发作，希望你回国。办案机关还叫王正宇即刻报备位置回国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对此，王正宇指出，上次中共警方在绑架他父母并电话骚扰他之后，他选择了关闭中国手机号，而且在推特平台上曝光了重庆恶警的土匪行径。现在走投无路的重庆匪警再次发送所谓的告诫信，对王正宇进行恐吓，并疑似对他的父母使用酷刑，逼他们录制录音声明。王正宇表示，我不会就此畏惧并妥协，同时敦促重庆公安即刻释放我父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百年党庆致辞的时候说，任何想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14亿几中国人民亦不答应。对此，川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前国务卿、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余茂春反驳说，习近平讲这番话没底气。余茂春5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针锋相对地表示，13亿几的中国人民绝不答应习近平的这种看法，只不过是他自己和自己壮胆，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利益。中共为了开这个庆功大会向自己面上贴金，他几咁紧张，动用几多警力和专政机关，等老百姓服服帖帖，不够胆乱讲乱喐。他还在这种情况底下讲14亿中国人民绝不答应，这个真是没有几多人会相信。习近平亦知道他不能够代表中国人民，好似江泽民时代就反复强调三个代表，因为当时老百姓都认为不能够代表了。余茂春说，现在老百姓连评论自己国家领袖的权利都没有，被看作是一种犯罪，说妄议中央，这个是专制独裁。独裁者总是想将自己打扮成代表全民意愿，这个不足为奇。习近平号称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对此，余茂春批驳说，中共具有侵略性，和周边国家多有冲突，自称爱好和平，很多人不相信。习近平自己讲话都充满杀气。中国在他的统治之下成为孤家寡人，他比自己壮气壮胆，自认带给世界正义和平，是没有现实感的。香港实施国安法一年来，约有110,000港人由于不满香港政治环境的急剧恶化而移民海外或远走他乡。香港明报根据香港入境事务处提供的出入境纪录数字报道说，过去一年香港机场正移出的香港居民接近109,000人，约占香港750,000总人口的 1.45%。 英国是港人移民的首选目的地，去年8月港人一个月正移出超过22,000人，而上个月的移英人数亦高达13,689人。据路透社报道，是英国政府今年初为持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的港人开放新的签证计划后的两个月内，共有34,000名港人提出申请， 另有6800名港人在今年头四个月向加拿大提出了移民申请，而实际前往加拿大的港人人数可能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因为很多港人早就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前就已经移民加拿大，拿到加拿大护照之后又回到香港生活的。很多早已经定居加拿大的香港人以及港人侨团亦都在联手向逃离香港的同胞提供及时而又迫切的帮助，包括提供就业或住宿、法律或心理辅导，甚至揸车带新移民前去购物买菜。多伦多香港家长会的创始会长 Eric Lee 告诉路透社知，这个社团目前已经向40个人提供了协助，其中一半的人拿到了三年的许可。这个多伦多港侨组织还组织了翻译、律师和心理医生向新来的港人提供帮助，同时还提供10个房间作为新来港人免费的临时住宿地。这10个房间来自家长会会员或者他们的朋友。卡尔加里的志工告诉路透社知，他们已经协助了至少29名寻求政治避难的港人，揸车去机场接他们，开车载他们看医生、买餸或者是去银行。微软最新的资讯安全调查显示，亚太地区遭勒索软件攻击比率比疫情前平均提升 2.4 倍，而台湾被列入亚太前五名。学者呼吁台湾需要加强治安防护。微软一号公布的自家防毒软件检验的数据显示，亚太地区遭受恶意程式攻击的比率比疫情前平均提升 19%， 遭勒索软件攻击的比率平均比疫情前提升 2.4 倍。其中台湾的恶意程式攻击遭遇率增加了 16%， 勒索软件更增加了 407%。微软调查指出，黑客平均每日发动5000万次密码攻击，相当于每秒579次。微软去年更接获了300亿封电子邮件威胁。微软预测，2022年网络犯罪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达到约8兆美元的成本。台湾微软 Microsoft 365事业部副总经理朱以芳指出，亚太地区包括台湾，有超过98%是中小企业，未必有治安部门。呼吁台湾企业应该尽快制定治安防御策略，以应变未来更弹性的混合办公模式。台湾行政院治安处处长简宏伟5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政府部门平均一个月遭受3000万次攻击。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林中南表示，微软的调查是一项警讯，显示台湾的治安防护能力相对其他国家比较弱，否则不会受到治安攻击频率较高。台湾中小企业都应该要做好治安基本防护。林中南指出，美国亦将勒索软件治安威胁提升到等同恐怖攻击的国家威胁等级。近日瑞典企业亦传出遭到勒索软件攻击频繁，台湾应该对此更加重视。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同你的朋友分享，亦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你的收看。